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看到近期发生的两个案例中，两名男子分别因隐私拍摄与他人的性行为、偷拍室友私密画面而遭到处罚。在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中呢，我们邀请 MCLP 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郑伟俊从案例出发和我们聊聊相关的法律知识。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和移民签证等问题。接下来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郑律师。您早。
喂，你好。
哎，郑律师，非常谢谢您做客节目哈。郑律师，我们看到在维州的发生的一个案例中哈，一名男子把隐藏的摄像头放在了衣橱中，未经同意拍摄他与一名已婚女子的性行为。该案例中这个涉事男子触犯了哪些法律呢？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他主要的就是被起诉的就是制作私密影像。那他最后就是把这罪名的话就是认罪的。他本来还被起诉另外一个罪名，就是那个发送或者是全把那个影片传出去给亲戚朋友，可是这个的话就是因为不是他自己去做的，是别人拿他的手机把那个影片下载或者是传播出去，所以到最后的话这个罪名的话就是会就被警方那一边把他撤销了。
那这个最终拿到他这个手机传播的人是不是也会受到警告或者处罚呢？
这个其实是有可能的，可是警方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再额外去起诉。可是如果他们是有理由相信，就是他们拿到这个影片之后，是没有经过这影片的人同意的情况之下拍摄的，或者是是传发给第三方的话，那其实警方是可以向他们去提出起诉的。
谢谢您的介绍。在新南威尔士州发生的另一个案例中非常之类似也是一名男子呢在其合租的这个住所内使用这个隐藏摄像头，这个隐藏摄像头呢是跟笔一样就非常的隐蔽，偷拍了他的三名女性室友在浴室和卧室的私密画面。就是这个案例中这个涉事男子触犯的法律有什么差别吗？跟之前的
他被起诉的就是相关来说就是一个秘密录制的一个罪名。那每一个州政府的那个刑事法对于这个秘密录制或者是私密影像的这个法规的话都有一点不一样。那我刚刚所说的这两个案子其实这新州跟维州都有相关的两个不一样的一个刑事的一个罪名。那区别主要的区别就是说是第二个就是秘密录制的话不一定是针对私密的行为或者是影像，它是在一个秘密的情况之下没有经过他人同意拍摄一些他比较私密的影片，跟这个就是主要是跟对方有利益，对方有没有同意。第二的话就是自己有没有在这个影片里面。第三的话就是他这个影片的这个内容是不是私密的或者是单纯是偷拍而已，所以会有一些区别。可是有很多情况之下就是会有一个重叠的一个结果，就是两个罪名的话其实都可以提出起诉，就是看警方那边怎么样去处理。
根据您的了解就是说这两个州对此类的制作私密影像或者是秘密录制的这种 违法行为，做出的惩罚力度类似吗？还是差别比较大呢？
是类似的啊、那大概是一般来说是可以说是是第一个罪名的话，就是入职这个四名以上的话啊、最高的那个罪名就是3年。可是如果是秘密录像的话，这个的话是那个最高罪名的话只可以更高可是在维州的那个案子的话，因为他是提前去认罪，然后他也有听说他是不知道对方是没有同意，或者是对方是没有拒绝同意，所以到最后的话他就是法院是用罚款来去罚款来去处理，
就是认罪态度比较诚恳，说白了就是哈，比较积极。
嗯，对，
就说两起案例中的这个受害人所受的心理创伤以及可能的这个后续伤害，会在这个量刑的过程中去评估吗？
嗯，会的，因为毕竟是秘密录像，或者是会影响到第三方，所以这个后果的话，也会在一个是法院的判刑的考虑的范围里面，因为他们。判刑的时候主要的其中的一个考虑的因素就是要阻止未来同样的那个事情发生所以对于社会的那个影响的话那个罪名对于社会影响跟社会对于这种案子的那个期盼的这个处罚也是会有相关的一个考量的。
嗯，同样的有一件最近在中国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江汉市哈，有一些青少女呢一起这个欺负了另一个青少女然后并且呢制作了这个殴打她的这个虐待她的这个视频，并且传到网上，这个影响非常之恶劣啊。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澳大利亚的话，如果是你施恶者拍摄了这故意上传，会不会就是说如果是判刑的话，这个量刑会更重一些呢？
会的，因为这个就是要讲到是不是恶意那除了这个欺凌或者是殴打的本来的这个罪名之外，那如果你是拍摄然后播放在第三方媒体或者是全部给别人的话，那就等于说你对于这个行动是没有任何的歉意而且是要把这个事情恶劣去宣扬的话，那这个就是会被法人看为你是恶意的去犯罪没有任何歉意的情况之下罪名会比较大。
非常谢谢郑律师的介绍和分享，谢谢您。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做客我们节目现场的嘉宾呢是郑伟军律师，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向郑律师的现场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等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夏先生是吗？喂，夏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您请讲。
哎，主持人好，郑律师好。
你好。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这是有关于这个在悉尼牛省这个邻里之间关于加建对邻居的物业，包括这个采光和目前屋顶上现有的太阳能系统造成的这个影响，另外还有就是目前来说呢，几个星期的这个开挖这个地基已经造成对邻居的物业内部有一个这个裂缝的出现了，那么说明地基可能被受到了影响。这些我想请问，就是有哪些方法可以去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是发现他对方的那边的那个建筑是对于你这边的那个房子是有重大的影响或者是损坏的话，那这个肯定是要马上去跟你的那个市政府那边去反馈，然后也可以去直接跟你的邻居或者是他们的那个 builder 那边去说了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如果延续下去的话，可能会对于你的那个建筑造成更大的一个伤害。那如果是说他那个建筑没有伤害到你，可是有影响到比如说你的采光或者是你的风景之类的话，那这个你就是要去找个人帮你看一下对方那边的那个设计图，看看是这个这他 它的那个建就是多建的那个建筑是否要得到市政府的那个同意，或者是他们的那个加盖的这个范围是不需要市政府那边去同意。那如果他们是没有拿到相关市政府那边的许可，或者是通过私人机构拿到相关的那个法规的那个许可的话，那你可以去要求他们去拆除，或者是向市政府那边去做一个真实的一个投诉。
好，有关于这一点的话呢，因为有两种建筑报批的方法，一种是通过 council 的一个 DA。那么这位邻居呢，他是通过一个 CDC， 就是一个 Compliant Development Certificate 这么一个，他是通过 Private Certifier 这么一个途径去申请报批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有几点我想提出疑问。第一个，我们没有收到这个14天 review 他这个 plan 的这个信。那么虽然这个 Certifier 坚持说他寄了，但是我们实际并没收到，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在先这个开发就是在这个加建开始之前我们并没有收到通知。第二个就是这个 CDC 呢，我们了解一下，它没有这个怎么说一个阴影的建筑阴影的一个图，这个 shadow diagram 它是不包括在内的。那我个人就非常就是我不理解这一点，因为这个对生活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这个建筑里面可能住的是老年人。那么这一点上，因为他的 CDC 已经批了， Council 是不是 Council 的管辖范围，因为他是私人的这个批的程序快速通道。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还有机会去反对对方的这个建筑方案，或者说提出一些修改意见能被对方接受呢？谢谢。
对，还是有的。那如果他是有 CDC 的话，那你还是有权利去拿到他相关的那个图纸来去确认说他这个是多加建的这个范围是符合 CDC 渠道的这个这个法律条例的。因为 CDC 渠道的话，就是如果你是符合那个法规的情况之下，那个 private certifier 就会说对你这个不需要 DA， 走 CDC 就好了。可是 CDC 一般的那个规范范围的话会比较紧啊，没有康治市政府走 DA 的那个那么的困难。所以它的对于那个高度尺寸是室内面积那一些的话，都是有比较明确的一些规定，是大致上是不会影响到邻居的情况之下是来规范的一个框架。那如果你觉得说对方那边虽然是说是走 CDC 的这个流程，可是你对于他的那个各种建筑的都提出的质疑的话，那你是可以向那个市政府那边去反馈，或者是拿到图纸之后通过第三方的那个建议，如果是觉得说他不应该去批这个 CDC， 因为要违反到那个 CDC 的那个法规的那个允许的范围的话，那是可以提出这个私人诉讼。
嗯，
好。那么这里是我其实在已经致电 Council 已经几次了，那么Council 给我的回复一直都是 Council 不能够管辖这个，因为它是通过私人通道的。然后呢据我个人的了解来说呢，私人通这个 Private Certifier 虽然说是 follow 了一些 Federal 那个 Building Codes， 但是问题它的因为它的速度很快，然后它很多细节都忽略了，尤其是对于邻居或者周围环境的一个保护和考虑，这个就减到最低了，可以说基本不考虑，只考虑它建筑的主体。那这个我觉得是 CDC 这个系统本身一个巨大的一个漏洞，而且我相信这样的矛盾不是仅此一家。
对，
是这个我是能理解可是这所以我就说这 CDC 这个的话是大部分的这个是大部分的这些合法的那个那个建筑的话就是会涵盖在里面。可是毕竟在某一些情况之下，那个 CDC 能考虑到的那个范围不会那么周到所以如果他们是符合所有 CDC 规定批准而 去做这个建筑的话，那其实您可以做的是真的是有限啊、可是如果你有发现说有一些部分是不合规的话，那就只能通过这些违规来去试图去保护你这边的那个权益了。
嗯，谢谢。
那么甄律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那么就刚才说的两点，第一点，我怎么样知道它的 CDC 没有符合这个具体的规定？第二个就是，如果有的话，我向哪些部门或者渠道去进行一个反对，或者是影响他们的一个进程？
CDC 的图纸的话，你是可以向市政府那边去申请啊、或者是要求对方提供一份，因为你说你之前啊、之前他开始去做这个 CDC 的时候，他应该是有发布那个通知给你，里面应该有包含的图纸的。如果你没有收到的话，你就书面上要求让他们再发一份给你。收到之后，因为是申请的，所以你也找另外一个建筑公司或者是另外一家private certifier 来去帮你去审核这个图纸，看看他那个审这内部是审批的这个这些文件或者是那个以上的那个建筑有没有在他的那个这建议的那个评估里面有没有违规。如果是有的话，那就是你是可以通过私人诉讼、民事诉讼去起诉这个 private certifier， 说他是违规的情况之下批准了这个 CDC， 然后要求停工或者是纠正。
请问这个是通过 local court 吗？还是通过别的 court？
这个要看那个违法的那个是力度，可是一般这种就是要去那个 land environment court。
land environment，
对。
Okay.好的，那么关键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时间，这个时间的控制非常难，因为做这些工作都需要时间。那么然后呢，我也咨询了这个有关的一些 court， 包括一些程序，一般来说至少3到4周时间才可以给我一个答复。那问题，这种加建的话，3到4周可能已经工程已经结束大半了，有没有办法让工程暂时停下来？因为我的一些疑问。那么等疑问解决以后再进行一个恢复进程呢？
在某一些情况之下是可以，比如说你现在说对方那一边的建筑有对于你的那个房子的那个地基或什么的有裂痕有伤害，在这种情况的话，你是可以要求他们去停工的。但是对方不主动同意的话，你是可以通过法院去申请他们马上停工，因为已经对于你的房子未来的造成的伤害会更大。可是如果是没有造成伤害的话，单纯是说你觉得他们建筑的这个 CDC 是有问题的话，这个情况是比较难要是他们停工。可是你也可以通过律师先发信给对方，就是说你现在质疑，要求他们先停工，不然的话，就如果他们拒绝停工，未来如果你在法院那边是胜诉的话，那他们他们已经知情的情况之下继续施工的话，你可以要求他们的那个权利会比较大，比如说必须要他们拆除啊，或者是要他们进行赔偿啊之类的。所以你要先发通知给他们，他们选择性的继续施工的话，未来对于你来说会比较有保障。
好，那么这份信要请律师来专业这个写作这份信和发出是吗？
最好是，可是不一定啊。这自己出的话也是可以的。
嗯，
好，那我最后再占用您的时间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通过律师也好，通过私人也好，出这份信要求对方停工，那如果对方真的停工了以后，到时候我们走了法律程序以后，那么对方如果说他找到一些证据证明，可能这个我们的建筑的问题，可能是他可以。比方说他把这个责任推掉了以后，我们有没有可能败诉？败诉的话有没有可能有什么风险呢？谢谢。
如果主要是看法院那边判了，法院那边判了之后，他们对方当然是有这个权利去上诉，上诉的成本会比较大，可是对，至始终的话，还是会有一次的那个上诉的一个机会的。
好的，那麻烦那个可不可以就请导播给我一个您的联系方法，到时候如果我有一些
好的，那夏先生您先不要挂断，我们导播呢会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可以吗？我们转借给律师，好吧？
好，非常感
谢，谢谢夏先生，祝您顺利哈。其实郑律师这个案例呢，在恰恰好我这个碰到一个朋友呢，他也碰到了一模一样的情况哈。他呢也是旁边建了一个建筑，非常高，两层，建得很快哈，也是通过这个 CDC 渠道来邻居去建的哈，也是沟通无果哈，最终呢是怎么说呢，通过就是您的这些跟您很类似的一些建议哈，这些法律的途径呢，跟对方谈判了之后呢，谈判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有让步哈，但是呢大的结构还是没有改动的哈。如果是走法律程序的话，我这个朋友他也说呢，可能走的这个法律时间非常长，所以呢他最终是怎么说呢，退而求其次了，就是选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哈，一般来说您的建议跟这个隔壁的开发商或者是这个邻居去谈判的过程中，怎么样个程序是比较好的？
一开始的话肯定是要发信过去，就是要列出你的这个顾虑。可是发这封信之前的话，最好是得取一些建筑商的那个专业的意见。就是先了解一下对方那边去进行这个建筑是不是合法，或者是有很多的那个违规的那个风险。这样子的话你才可以有一些这是条例或者什么，就它
来支撑，
是那个对，来支撑你的这个诉求。可是也是要，这拿到那个意见的话，重要的地方就是，如果比如说你这个地区它是允许你盖两层的，可是你自己那个房子本身是一层而已，那你觉得对方那边盖两层是要挡到你的阳光，或者是挡到你的风景的情况之下，那可能通过第三方的专业意见之后，你会发现说，其实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建筑法规是允许第两层的，所以你实际上是不能反对，也不能做出太多的一个这一个诉求。
对，
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是要自己去衡量，你也要去继续进行，或者是自己也可以考虑说，那如果我这个土地是可以盖两层的，那我旁边现在盖了两层挡住我，那我现在是不是要考虑不然把房子卖掉，或者是接受，或者是自己也考虑要不要多盖一层，来去扩大自己的那个自生活的那个建筑面积。
非常谢谢郑律师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接下来这位听友是雷女士。雷女士您好。
哎，早上好，郑律师，早上好，主持人。
你好，请讲。
我的问题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是一方就是那个提出离婚的话，通知另一方呢，非常困难的话，那怎么办？
如果要单方面申请离婚的话，那对方那边的话需要收到通知，而且不回应或者是同意才可以向法院去申请。那如果你送达这个文件过去给对方是送不到，或者是你找不到这个人的话，那你就是一般那个离婚申请是要亲自交到对方那边的手上才可以证明说对方是知情。可是如果你通过各种渠道都找不到这个人，那你是可以向法院去申请，用别的方式来去送达这个文件。比如说如果你知道他之前的手机号码，或者是邮件，或者是你知道他的那个亲戚或者是雇主是可以联系到他的情况之下，你是可以提出这些信息向法院去申请，不用那个原件发过送达到这个本人，可是是通过邮件通知或者是手机简讯通知来去确保对方是有知情的情况之下，让法院去满意，对方是有收到那份文件的。
如果要是对方不在澳洲呢？他现在在海外呢？
如果在海外的话就是比较困难，因为如果对方是在海外的话，通过法院是要通过一个蛮久跟复杂的一个流程去把这个文件送达到 对方那一边海外的那个当地的法院，再从他们的那个法院啊、派人帮你去配送这份文件，所以这个流程的话是会比较复杂，可是还是可以做得到，可是是比较复杂，所以你要先考虑说，对方是找不到，还是对方是拒绝去收或者是是对方是有别的理由来去拒绝离婚，因为对，如果别人在海外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这还是把文件送达到他本人的手上之后，他去签署一份声明，就是说他有收到这个离婚申请。
嗯，
现在这个是已经是将近15年了，他到了海外以后就开始的时候就是。找过他，后来哈也找不到他，而且这里还牵扯一些别的挺复杂的事儿。他是等于是结婚以后呢，他把孩子私自带出海外了，然后呢他就一直拒绝不把孩子带回来，到现在已经快15年了，所以呢这个离婚也没有办法办，也挺
那如果一直联系不到他的话，然后有十几年的时间是没有联系过他，那也是可以向法院去申请，这单方面不需要去让对方去知情的情况之下去进行这个离婚，就是说他十几年前带着小孩已经出国了，然后之后就没有联系，那对于小孩也只联系不上，对于他本人也联系不上，所以你有理由相信他是故意的去失联，然后只通过各种的那个合理的渠道你都试过来去联系他，可是联系不到，所以就你就在这边就是申请这个单方面的离婚。
哦，要是实在找不着，他是故意的，而且他就是故意的把孩子带走，等于是现在呢他把孩子带走已经快15年了，他一直不把孩子带回来，所以
那还是要联系嘛，
没办法联系。
对，所以如果这些的其实这你还是可以向法院申请，就是把过去这十五年的那个这过程展现上给法院，然后希望法院允许你们这单方面申请离婚。
哦，那就得到法院去申请，让法院就是允许单方的这样离婚。
对，你先递交立案，然后试图找不到他之后再补上一个申请，就是豁免对方那边收到你的那个离婚申请书。
哦，郑律师，那要是我想要是那个当事人请您来给办可以吗？
啊，不好意思，如果是
就是说请您来办他们的事是吧？
对对对，可以吗？
这个也是可以的，对。
但是雷女士，您不要挂断，我们导播可以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可以吗？
好的，
好的，谢谢您，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 Catherine， 您好。
喂，你好。
哎，您请讲。您好。
哎，你好，郑律师好，就是。我在悉尼嘛，通过这边的人就是给我的亲戚办一个同一人身份公证，但他在墨尔本，然后呢就办了一个多月，那个我听他那 receptionist 都说了，就是海牙公证都办完了，但是呢就是一直没收到这个文件，然后他给我一个 tracking number 给我邮过来，然后这个 tracking number一直都是 pending， 我去那个邮局问，他就说这个还没到系统里呢，到了系统里才没有这个 pending 的这个记号，就是这个律师太不负责任了，办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收到，我应该去到哪儿去 complain 呢，还是怎么样呢，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首先的话就是你去申请这个海牙的时候，你的律师是帮你去提供一个信，这他们申请过去的时候，他们要不然就是跟澳洲那边的海外外贸局那边付那个 邮是那个发送邮件的那个费用，或者是他们会提供一个信封给他们，用那个信封把它寄回来给你。所以你首先要知道说，当时你的律师是帮你付好一个一个信封，还是是澳洲那边的那个外贸局那边主动去把那个文件发回来给你。如果不是你的律师的那个信封的话，是外贸局那边主动发那封信给你的话，或者发回去给你的律师事务所的话，那你这件事情就是要跟外贸局那边去确认。因为他们那边发送的话，有时候的确是会比较久，可是如果是过了一个多月的话，也应该不会到那么久了。所以你先要去要知道说，发件的这个责任是归谁？是你们的那个信封出了问题，还是对方那一边还没发出？那这个你可以通过你的律师去了解，然后也直接联系那个外贸局那一边来去确认，已经公证了，只是说他们没发，或者是发出去有一些状况。
嗯，
那是律师送过去的，然后我打外贸局的话，那个我也没有 reference number 什么的，他会
让律师帮忙跟一下，是吧，郑律师？
对，因为他们递交上去之后会发回一个他是一定需要刷信用卡的嘛，所以信用卡那边会有一个付款的一个记录跟那个编号，是可以拿那个付款编号来去跟外贸局那边去确认这个到哪个地步了。
供您参考啊 ，Catherine， 祝您顺利。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哈。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本节目的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法律纠纷呢，请您咨询专业的律师。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